曾国藩处理了天津教案，避免了一场大战，换来的是什么？全国一致的谴责和唾骂，包括左宗棠在内，大骂曾国藩汉奸卖国贼，软骨头，洋奴，这舆论这个谴责就甭提了。曾国藩是一肚子委屈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本来身体就衰弱，经过这舆论的压力，压得直不起腰来，抬不起头来，经常是昏昏沉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正在那说着话呢，就觉着这脑袋嗡一声，眼前发黑，什么事都听不见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曾国藩心里想，完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预感到在这个世上恐怕不长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把这个事情办完再说，怎么能想办法在心理上没有内疚呢？咱们讲了三位官员，天津的道台周道远，加上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，在他们进京去问罪的时候，曾国藩是亲自来送行啊。曾国藩是推心置腹啊，说三位你们想想是这么回事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们暂时受点委屈，顶多充军发配，也就是三年二载吧。老父只要活着，一定恳请皇太后，恳请皇上下一道赦旨，把三位抽回，让三位是官复原职啊。多谢老中堂，多谢老中堂。来呀、啊，把那钱拿来。赵烈文在旁边呢，从靴子腰一伸手，拽出三张银票来，每人发了一张，三人接过了一瞅，每人白银5000两。老中堂，这，唉，到了外边用钱的地方多了，老夫无能为力，筹措了这点银子，你们三位带着吧，安抚家属路上的花费，你们别嫌少。赵烈文给解释，老中堂一个人就捐了7000呢，因为不够，四外奔走又筹措了不少银子，三位别嫌少，你们拿着吧。这三位眼泪啪啪啪啪掉下来，哪有的事儿啊？在那封建社会，官大一品压死人，当官的处理完了还管你这个，死你奶奶孙子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？我照样当我的官。曾国藩此举可以说没有过，这仨当官的心呢热乎乎的，感恩戴德。曾国藩也掉了眼泪了，三位啊，归根结底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，就是我们国家太软弱了，我们没能耐，我们没能耐，我们腰板就拔不直，就受洋人的欺负。老夫早就下过决心，虚图进取，咱必须要达到国富民强啊。为什么洋人英法美如此专横跋扈？人家有钱呐、啊，人家先进呐、啊，人腰板硬实啊。我们正好相反、啊。希望你们三位在回来居官的那一天，虚图自强啊，千万不要糊涂的混时光，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、先进的技术。到了那时候，我们也穿坚，我们也炮利，我们有国家的正式军队，那时候我们的腰板就拔起来了，现在不行啊。是是，老中堂说的太对了，钱也给了，到了时候这三个卸职的人走了，曾国藩这才回到公署，都走到半道上一看，这老百姓是成群结队啊，这周大人他们哪去了？刚走撵了，快去撵去，知府大人刚走。曾国藩一看，干嘛这是？起哄啊，闹了半天老百姓来晚了，给这三个官员送万民旗 万民伞，送纪念品，老百姓哭着跟报庙一样，舍不得这仨官员。为什么呢？这仨官员支持老百姓。曾国藩就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头一翻个，心说看来老百姓好人呐、好人居多呀，对他有一点恩惠，支持他一点儿，他就忘不了。拿这三个官员来说，平时没事儿，政绩也不突出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赶到时候了反倒超人了，名誉大增，又成了清官，又成了这又成了那。我奔走20余年，为朝廷尽了多大的忠，吃了多少苦头，不如人家，我怎么活来的？我弄了现在成了汉奸卖国贼了，脑袋一迷糊，坐那起不来了。哎，众人赶紧过来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七手八脚抬回公署，经过抢救，曾国藩这才把眼睛睁开，心说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什么我也干不了了，打这之后是一病不起，天天昏昏沉沉的，天天说胡话，你说这事邪门不？曾国藩只要一闭眼，这魂灵就离开身躯了，他就觉着飘飘忽忽、游游荡荡，回到自己的家乡了。哎呀，到了湖南湘乡县自己的老家，看着山，看着水，看着庄宅，看着亲人，哟，死去多年的爷爷也看见了，再一回头，死去的母亲就在身边，笑着向他招手，一恍惚又醒了。曾国藩心想，完了，肯定我是活不了几天了。这时候人们一看曾国藩病成这样，不能处理大事了，马上拜本请示皇上。时间不长，皇上皇太后降旨，让丁日昌处理后事，接替曾国藩，让曾国藩回家休息，闹病嘛，曾国藩有病走不了，就暂时住在天津，丁日昌走马上任。丁日昌是什么人呢？大投降派，那是真正的洋奴啊。丁日昌一来，先看望了曾国藩，马上接管了大权，人家处理事情不像曾国藩优柔寡断，丁日昌来了一屁股就坐在洋人的怀里头，这有什么难解决的？洋人提出来赔款，不就50万两吗？不算多呀，给100万也行。洋人提出来多杀闹事的中国人，丁日昌一琢磨，中国人不有的是吗？活着干嘛？你要叫杀50个，我杀100，这洋人不就没事了吗？修教堂，修呗。你放火给人家烧了，冲什么不给人家修？原来规模不大，这回规模叫他大点，比当初还豪华，还壮观。洋人，你还说什么？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呗。至于退职那些官、犯法那些官，哎呀，都没用啊。该杀的杀，该留的留，该关的关。你洋人喜欢什么，我满足你什么，不就得了吗？归根结底，别打仗就行了。真要打仗肯定得失败，要一失败隔壁赔款损失就更大了。因此丁日昌来了之后是雷厉风行。这时候的曾国藩躺在病榻上，也关心朝廷的大事，赵烈文经常来了向他禀报外边的时局怎么变化的，丁日昌怎么处理的。曾国藩心想，我活得怎么这么累，人家怎么都比我有魄力。你看丁日昌来了，我一瞅鼻子头闪光，脑门倍儿亮，精神透里，走道当当的，咳嗽一声到27脚，听他都这劲儿的。你说相比之下我活得有多累，有多窝囊。他心里盘算着，有几个人包括我九弟曾国荃，他们都是一类的人物，还有李鸿章。现在李鸿章虽然是我徒弟，后起之秀远远超过我， 现在是直隶总督啊，人家晋升的为什么那么快？人家没什么顾虑，不像我遇上点事儿瞻前顾后，左思右想，我怎么那么窝囊？临死的时候，我就不许潇洒潇洒吗？哎，你看别不服这个劲儿，人呢，精神是主导一切的。你看那个精神看不见摸不着，主要是精神。心里一来劲儿，我也想潇洒潇洒，我也跟人家学学有点魄力。哎，这病还就见好了，不但说身体好了，就剩下这一只眼睛，这光还足来。哎呦，一家人是非常高兴啊，搀扶着曾国藩呢，可以下地溜达溜达，到门前透透空气。吃饭的时候进食也比较见多，正在这时候圣旨到，有人扶着曾国藩接旨，他在那跪着听着。一圣旨对曾国藩表扬一番，奖励他对天津教案办理的基本完善，朝廷很满意，让曾国藩奉旨进京，两宫太后皇上要接见，要见自己。曾国藩一想，好吧，赶紧打点东西，百官送行，书说简短，吃不溜丢到了北京，见着慈禧和东太后。小皇上还那么呆头呆脑，在那一坐一言不发，慈禧是眉飞色舞，见着曾国藩之后百般安慰，表扬几句之后告诉曾国藩，爱卿啊，你现在身体虽然虚弱，但是你年纪不算太大，希望为朝廷还要多办事，特为着你为两江总督，赶紧上任去吧。曾国藩一想，我都到这份了，我还做两江总督啊，千斤重担，有心说不干了，这话说不出，为什么说不出？皇恩浩荡啊！想一想自己之所以有今天，是靠着皇家，没有皇上哪来的今天？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呀！明明心里不愿意，说不出口，跪倒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曾国藩到了北京，两宫皇太后皇上亲自接见，要一般人来讲梦寐以求啊，皇太后接见到东端阁，离得那么近，皇太后亲口嘉奖，那是无上的光荣。但对于现在的曾国藩来说，也觉着是好事，没那么大的吸引力。这人呢，那个头脑之中要把名利二字淡薄了，他就没有吸引力。他不像当初那年富力强，这我要这样的这。那什么劲儿，现在没那个劲儿了，对什么看着都非常淡薄，不过就如此呗，有什么呢？俩老娘们一小孩接见接见，我挺大岁数老头，表扬我两句我就乐得哟嗨嗨呀，我见呢，我呀有病啊，可那个封建年代没办法呀，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啊。曾国藩现在有点木讷了，表面上非常恭顺，磕头谢恩之后，没想到重回两江上任。曾国藩正好60岁，60周岁啊。曾国藩领旨之后，没敢在北京耽搁，带着一行人马起身赶奔南京，就是江宁府啊。一路之上，咱不必细说，等到了江宁府，百官迎接，司道大员。江宁的将军奎玉，哎呀，这个队伍里里拉拉有一里地啊，隆重迎接，把曾国藩接进都署。进都署一看呢，刚修建好的总督衙门，豪华壮观，那个气派就甭提了。但是比别的衙门显得暗淡。本来这会儿的官员为了迎接曾国藩吧，准备张灯结彩。红毡铺地，放点鞭炮，好好热闹热闹。 但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一生节俭，最反对这手，没敢那么干，也没敢挂灯，也没敢放鞭炮。曾国藩进了新都署之后，百官来看望，官场的应酬等等等，咱不必细说。江宁的将军奎玉，满人，那是最大的官了，满人监督汉人的，奎玉留下了，跟曾国藩单独谈话。那奎玉腿儿也大，红光满面，50挂零，中堂，您能重返两江，我们高兴极了。中堂，太后向您交代没交代？您指什么说的？最近咱这有个特大的案子，千古罕见，跟您交代没？就等着您来处理呢。哎，曾国藩一想，没有啊，皇太后皇上谁都没说呀，特大的案子，什么案子？一无所知。将军，老夫不懂啊，那我就跟您说一说，为什么调您来？您的前任是两江总督马新贻呀，马总督将人给刺死了，现在刺客我们抓住了，这个刺客简直是专横跋扈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一个字都不说，就等着您来处置此事。哎呀，曾国藩想起来了，在路上看着唐报了，因为精神恍惚没太注意，闹了半天就是江宁的事儿。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了，听说刺客没跑，主动自首了，现在刺客在押，听说案子没有结果，闹了半天就是我的治下呀，老了，老糊涂了，我治下出的事情我居然都不知道，尽管我刚上任，我也应该明白这些事儿。完了，老了，要死了。奎玉这一提醒，他想起来了啊，但不知这经过是怎么回事。中堂，您不在都吓死人了，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啊。25那天，本来说嘛，检阅军队，江都亲自检阅，就个25那天下了大雨了，改在26日。26日那天晴空万里，大教场全都是军队啊，服装整齐，刀枪明亮，马都马新贻穿着国家的服装，一品大员的服色，神采奕奕走进阅兵场。老实说，那天我有事儿，我没参加，后来我才知道检阅的非常顺利，一共选拔出12个全优者，全都是少管以上的将官。走上台子，马新贻亲自给每个人佩戴一朵大红花，还亲自发了奖励。结束的时候嘛，正在午时，也该用饭了。马都马新贻下了将台，前呼后拥，准备回都署。可不是您这儿啊，那阵儿这还没建成呢，就是严政衙门那个都署，离着教场也不太远，就没必要坐轿子了。他步行回都署，哪知道刚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人群中噌窜出一个人来，这人嘴里头喊着冤枉，这一嗓子出乎意料之外，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。马新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当时也站住了，这个人大步流星来到马总督的近前，撩衣跪倒，口称冤枉。马新贻就问，你有什么冤枉？正在说话之间，就见这个人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拽出短刀一把，扑着一刀扎进马新贻的右肋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整个的刀苗的整个插进去，怼在刀盘上，马都惨叫一声摔倒在地， 血染尘埃呀、啊。但这刺客没跑，往后倒退两步是仰天大笑啊。他说什么？我算完成了大事了，老天帮了我的大忙了。那你们大伙都不必惊慌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杀的人我负责，你们来绑吧。大伙清醒过来，用一根绳子把刺客给捆上，就这么的把他抓住了。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，整个江宁都乱了套了，这是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总督被刺真乃一大新闻呐、啊！我们连夜对这刺客进行了审讯，您猜这刺客怎么样？来到大堂之上面不更色，居然盘腿坐在地上了。我们问他，你叫什么名？你为什么要刺杀总督？谁派你来的？要细说真情。